红马红山的心动，高高登登的动手说到过一起看，好像的灯把你让引领，可今夜晚的话听不，这个那话难以乐极限，决定我笑得极其灿烂，那家不可的安静，那话一起放着我缘分，笑得比较高的心，那你几个也走日些难，那你这地方笑得灯。放着多几盒这个村难道年把心不安逸多几个一个几色色样他们送个鸭子成松放着马不哭的羊拉肩这一大街样样都开心多几家把心不得几难安逸路在这个小子多几家街也把心不阴那这都把心不得写看他一家是做如个紧多几跟我写完一夜大家在山王哥来托兰给你说我的说心情上楼家的给花台好吗好的写笔录真的那么大学人生是离不散模糊的山对着这回第二走了和今日几年我有独一如此光顾行中却是不有安只有一次生死老一无名安无所从上海中北上一次居住列车一之后打了一阵烦恼随即也只听说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大师文殊师利菩萨顶礼历代传承根本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了度化天下无量无边的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请如理如法的地心像在我们学修佛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学净土法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提到看破跟放下由此呢看破放下呢成为了衡量一个净土行人修行是否的一个标准实际上真正能够看破放下的话确实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利益跟帮助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当死亡降临的时候能够以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去面对关键就看我们平常的修行平常是否真正的看破了是否真正的放下如果平常我们能够做到看破跟放下那么自然而然的在临终的时候也能够正确的面对否则的话呢如果平常对许多的事物的认知都是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状态当中或者说呢有些认知呢并不能正确这样的话呢就会呢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造成很多很多没有必要的困惑跟烦恼比如说针对于死亡这样的一个问题每个人实际上都知道呢自己呢会死或者说呢自己的生命最终会消亡这样的一种概念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实际上只停留在一种人云亦云的状态当中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认知到了这样的一种的真相真正的了解到了死亡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呢看得到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但是呢真正对死亡去就是为死亡的去做准备的很少很少大多数的人都只是一味的在斟酌今生当中的很多的事情有的呢在求财有的呢在求名有的呢在庸庸恶恶真正到死的时候反而呢是手忙的脚乱那么如果对死亡不能够认知那意义呢并不能够呢正确的了解那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是不会真正的去下功夫修行的对死亡都不明了那么对什么时候的死或者说呢死亡呢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这样的道理他呢就更是一片的茫然尤其是针对于难当不多的众生
实际上，每个人什么时候呢去啊？什么时候呢会死亡？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甚至于什么样的方式呢死亡，也是呢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的。有可能我们几年、几十年之后会离开呢这个世间，也有可能我们几天、几小时之后就会呢离开了人间，也有可能呢死于疾病。也有可能呢，是一些呢天灾人祸，但不管哪一种，这些世间形形色色的这些呢障碍，或者说种种的一些呢东西，都会呢影响到我们脆弱的生命。但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由于一些错误的理解跟想法，内心当中。总是呢有一些呢侥幸的心态，总认为呢人是不会那么容易呢死亡的，尤其是呢最起码自己，哎不可能呢会说是哎突然的就死掉啊，或者说呢突然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啊等等，由于这样的一种呢思想左右，从而呢不能够呢正确的去观待呢生命。所以说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总是呢一推呢再推。哦，今天，哎呀，我在忙别的事情，明天我再念佛吧。哦，或者说这个月呢，我有一些呢安排，公司呢要商讨一些呢事情，然后呢，等过了这个月，我再呢去修行吧。有的老人呢说了，哎，我还没有呢，就是呢退休，或者说呢，我有孙儿呢要照顾，等等的。总是呢做一些呢就似是而非的一些呢就是说呢推脱，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呢得过呢且过，这样的话呢在迷迷糊糊当中就已经呢虚度了自己的光阴，荒废了自己的修行。但是呢他自身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事情。因为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要去能办的。但实际上，生命的消逝并不关待于我们有没有事情，或者说呢，我们内心当中的这种认为，还认为自己虽然最终呢会死，但是呢不会呢明天、后天、几个月、几年之后呢就会死，肯定呢是不会的。如果我们呢去到大街上呢去做一个呢采访。然后呢，就问你会不会呢？突然呢就离开了这个呢世界呢？他说应该不会吧，应该呢不会吧，他肯定会呢这样说，他不会说哎，我应该会很快离开这个世界吧，几乎不会呢有人这样说。如果去问他为什么，然后呢他就说了，哎，我健康啊，我身体特别棒，然后能吃能睡，怎么会突然死呢？不可能的。有的人呢会说了，我特别的有能力，做什么事情呢都无所畏惧。也有的人说了，我特别的有富有，我有呢很好的就是呢住宅，高档的这些呢跑车，我怎么会呢突然的离开这个世界呢？总会呢说出很多听起来好像正确，但是呢经不住任何观察的理由，经不住任何能观察的能力。但是这些所谓的这些的理由，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延续，使我们能长寿，保证我们不会呢突然的死亡呢？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保证啊，是一点都用不上的。因为人在死的时候，所有的财富起不到作用，所谓的名声跟地位。起不到的作用。我们最为就是说呢，爱值的、单着的亲朋好友起不到的作用，甚至于我们自己在生前最为爱护的身体，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呢起不到了丝毫的这种的作用。在死的时候，所有世间的这些呢。不但不会呢，对我们成为一种呢解脱的帮助，反而 会成为一种流呢？很多的修行在死的时候之所以不能够呢获得解脱的安乐，就是由于没有能够放弃了这些所谓的这些时间的这些东西。有的人呢是牵挂财富，是牵挂的名声，有的人呢是牵挂了亲人，让自己亡失了殊胜的解脱的机缘。所以说世间人所谓的这种的就是自己不会死啊，或者说是最起码不会突然死亡啊等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的想法跟做法，完全是不能够正视轮回的真相所导致的。如果呢一个深深的懂得因果真相的人，他就会清楚本身的这样一个呢南瞻部洲就是属于一个无用至圣的一个呢地方，而且每一个呢众生在无量劫的流转的过程当中曾经造作了太多太多的罪业，比如说呢杀业，然后呢盗业、嫉妒的业、嗔恚的业、毁谤的业等等的这些的罪，在相续当中可以说呢是无量的无边的。如果没有呢这些的罪业，也不会呢投身在这样的一种五浊炽盛的这样的一个的地方。不用说呢往昔了，就单纯的从一生当中来讲，很多人呢都杀害了许许多多的生命，盗取了很多很多的财物，杀到冤枉酒这些所有的这些的罪业，乃至于呢十个善的这些的罪业，都是呢层出不穷的在造作的。那么既然呢造作了罪业，这些罪业在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会显现，比如说呢杀生的人，他就有可能呢就是说啥呢会得一些呢特殊的疾病，令自己的寿命中断，他会呢感短寿的这种的果报，也会呢感各种的各样疾病的这种的果报，也有可能呢会感横死啊，或者说呢就是说呢干一些呢就是呢天灾人祸啊等等的这些的果报，这些呢都是呢不一而遇的。佛经当中呢曾经呢举了一个呢例子，说人的生命就像呢在风中飘，就是说呢飘摇的那种珍珠一样。我们说了这个珍珠如果呢放在呢就是说啥呢电刀了放在那个比较呢就是密封的一些的地方，哎它还能多着摇，为啥呢？因为它没有理论，没有风吹呀、就是说啥呢雨打呀这些的理论，它能够呢一直等蜡油燃尽了然后呢才会灭。但是如果把点着的灯烛放在风中，那么马上呢这个灯烛呢就会灭掉，为什么呢？因为它遭受到了毁灭性的这种的因缘，刮风下雨，这些因缘会使灯烛很快的灭掉的。同样的道理，有情众生的这个生命在流转的过程，本身的一句往昔的福业，哎，他呢就是有可能能够呢活，哎，70、80、50、60，但是呢，如果突然遇上的就是往昔所造作的恶的因缘的这种中断，那么生命呢马上呢就会中断掉。所以说有些众生是在母腹当中呢离开了世间，有的众生呢是刚刚呢在出生的时候然后呢死去的，有的众生呢是在儿童的时代，那么是在呢少年的时代，有的众生呢是在中年的时代，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呢是属于我们一般的讲的寿终正寝的老年的时代呢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但是作为修行的人来讲，自己有没有呢就是100%的把握保证了自己能够呢寿终正寝，能够呢活到70、80呢才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是谁也保证不了的。初灰，哎， 阿弥陀佛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给你受记了，他也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肯定能活到70，活到了80。或者说呢，观世音菩萨呢告诉你，啊，你由于呢金钱的形成的散发这种原因，你的寿命呢不会呢中途中断，不会呢遭遇呢这些横死啊等等的这些的因缘。但是呢，如果没有了这些，没有了这些，依凭于呢自己的一种呢就是什么猜测，或者说呢只是世间的一种呢就是什么八卦的生命，能不能保证呢自己生命的延续呢，这个是完全的没有的把握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呢修行的这些的过程当中，一些道理，尤其是呢对于念佛的人来讲，这些呢道理呢必须呢清楚，并且呢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啊，真正的身体定点，真正的去看破了这些的东西。否则的话呢，我们呢一边呢在念佛，念佛的同时呢，脑子里呢还在呢想着如何呢去发财，如何呢去呢就是说呢照顾呢家人，如何呢去呢炒菜，儿子呢家里头呢是闹矛盾的，应该呢怎么样的去解决，自己的女儿呢要买房子，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呢去呢凑款。那么这样的一种的念佛，能不能呢得到一种真正的受益，或者说呢能不能真正的念佛的相应，很难的，很难的。而我们的内心执着向往的一大堆东西的时候，当内心当中没有能够真正的去看破去放下的时候，不管呢怎么样的去念佛都不可能的得力，不可能的真正的相应。那么也许呢有人呢会给我发态度说，师父啊，这些事情不管不行啊，那可是我的亲生的儿子，我的宝贝的孙子，我怎么能够呢放得下呢？我怎么能够呢不去呢管他们？实际上我们说这些道理不是说不让你去管，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呢适当的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衣食住行啊乃至于呢精神方面的种种的困惑跟压力。但是呢不能够内心当中的去太的去单纯的这些呢，单执这些东西对自己的修行乃至于对儿女实际上起不到真实的一种帮助来过。而且呢就是说啥呢，你的帮助他们会不会呢真正的接受，你的劝解他们会不会呢真正的去了听，这是呢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呢对自己的儿子孙子特别呢特别的牵挂，对自己呢生活的这些呢周围的邻居啊朋友啊特别呢特别的担心，认为呢他们之间的这种的就是感情呢多么多么的好，关系呢多么多么的铁，总是呢在这些呢希望的幻想当中呢在生。但是当一个人真正离开了这个时间的时候，所谓的孝顺儿女又有多少呢？我们呢世间呢有一句古话说，久病的床前无孝，久病的床前无孝，不是说儿女呢不孝，是时间太长了负担不起，有些呢是钱财方面的负担不起，有的呢是什么呢是精神方面的负担不起，不管呢哪一种的方式都在揭示着人情当中人世间当中的一种的真相。我们可以呢去仔细的去想一下，如果自己现在离开了这个呢世间了，这些儿女能不能给自己呢就是说呢广做福德进行了超拔， 了自己的这种的部分呢往生，然后呢去吃斋呀、念佛呀，形成了广大的这些的法。也许呢信佛的、学佛的、贤孝的子孙，哎，三天五天，然后呢三七四七，乃至于呢七七四十九天，能够呢做一些的善法。过个两三年，哎，看到自己的一些的遗物的时候，然后呢掉两滴眼泪，哎呀，感慨一下，追念一下呢我的就是妈妈呀、爸爸呀等等。再过个五六年呢，不用说五六年了，可能呢用不了半个月、一个月，他们已经完全的又回归到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正常的一种生活当中，不会因为自身的离去而改变了他们的现状。这个呢几乎呢是不会的。所以说呢，针对于生前的种种的一些呢就是说的叮嘱，一些呢就是呢牵挂，有些时候反而对他们呢不当时不是那一种帮助，反倒是什么，是一种呢就是说呢唠叨，是一种呢就是说啥呢难以忍受的一种的痛苦，或者说呢一种的压力。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讲，自己的这些呢就是呢牵挂呀、唠叨啊，对儿女真正的有没有一种的帮助，很多时候是帮不到什么忙。如果你金钱方面有能力，直接给他去帮就可以了，心完全的可以放下，心完全的可以放下。如果呢是一个呢有智慧的人，可以呢从两方面的去做思维，就是说我如果不放下，我去念佛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结果？如果我内心当中真正的能把这些东西放下，我去念佛又是呢什么样的一种结果？我不放下，执着他们念佛，对他们有没有利益？我如果放下，好好的去念佛，对他们有没有利益？可以呢从这两方面的去对比进行的去思考。如果呢一个呢学佛的人，念佛求往生净土的人，内心当中充满了太多太多的牵挂跟执着，那么虽然他心他的嘴上呢在念佛，但是呢由于心不能够呢真正放下的缘故，他念佛没办法呢就是呢得力，心也没办法呢真正的进行。也许表面上由于呢自己呢有退休金啊，或者说呢以前呢就是呢当过老板呢、啊、挣了一些呢就是呢积蓄啊等等，还暂时呢能够呢对儿女的这些日常生活呢有所帮助，但是能帮助一辈子，当自己呢的寿命穷尽的时候，还能帮助他们什么呢？结果自己的一辈子的念佛，由于自身的单着跟牵挂，自己念佛没有能念成就，帮助儿女也只是呢一时做神上对他们呢起到一点点改观，真正的帮助呢并没有能起到。而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真正能够呢明白呢这些的道理，真正看破这些的东西，真正的放下了心，平常的随礼随份，哎，他们有困难了，自己有经济能力帮帮他们，搭一把手，但是呢自己的心呢不会呢对这些东西呢太的牵挂跟执着，能够呢看得开，自己呢好好的念佛，真正的对阿弥陀佛的有信心，愿意呢往生的西方那些的世界，好好的去修行去念佛。那么由于呢自己真正能够看破放下的缘故，自己的心能够呢静得下来，也能够呢跟阿弥陀佛的悲愿呢所相应，生前对他们呢能帮助的呢都帮完了，那么真正的当自己呢 通过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净土的时候，依靠了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大悲加倍，自己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跟道力，可以随愿的前往十方的这些呢，就是那地方帮助了有缘的众生，那么自己的儿女自然也在那其中了。这个时候自己呢，就像观世音菩萨有能力，看到他有什么呢，在灾难难了，还自己呢凭念经加持他，远离了这些能力。当他学佛的因缘呢成熟了，还自己可以念经啊、祈祷啊，加给他，慢慢的呢，步入呢学佛的道路。这是那一种真正的帮助，而且呢是一种的长久的一种的帮助。临终的时候呢，也可以呢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起来接引他的往生。然后呢，对比一下，前者放不下，跟后者的放下，在寄生当中来讲，可以对儿女的帮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都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从未来来讲，那么由于呢放不下这种缘故，不知道呢自己会投身的哪一道，不用说呢帮助了子女了，连自身都没办法呢，就是说啥呢护持自己都没有呢，就是一个转身善道的把握，不用说呢往上的进口。而后者可能真正的看破放下的人，内心当中的真正的相合与离脱的这一个从而能往上的进口。不挡呢没有呢，就是说呢像前者那样堕落，反倒呢获得了解脱。不挡呢自己得到了往生的这种殊胜的助缘，而且可以呢恒时呢去帮助了自己的子女，这种帮助才是呢最为真实的、最为可靠的。所以说我们在呢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些道理一定要想明白，一定要思维的明白。对念佛的道友，或者说呢作为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参加了念佛堂的道友来讲，可以说基础的一些呢学修佛法的理论、学修佛法的一些呢因果的奉献，多多少少做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呢这种了解必须通过修行观察、修行的方式，真正的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升起了这种功德，升起了，否则的话呢，说时书宝，或者说呢，像古德讲的识人雅慧呀、啊，说是呢说得来，但是呢一点一点做不来，这样呢自己的内心，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生命，实际上都是呢非常的非常的短暂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几个比丘呢提问佛陀，佛陀呢也给呢众生的提问，说什么呢？说人的这个生命啊，到底有多长？有的人说了，哎，有的人呢说呢几天，有的人说呢一日一夜，有的人说呢一个小时，有的人说什么呢？说生命在呼吸之间。哎，佛陀说这个说法是正确。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啊，实际上就是在呼吸之间，它是呢刹那刹那延续的一种的现象。只要遭受到任何的违缘跟损害，不管你健康，不管你呢有没有钱，不管你呢有没有呢地位，随时呢都会呢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认为非常坚固的这样一个呢生命体，实际上是非常的非常的脆弱脆弱的。很多的小就是呢很多的这种就人小时候都玩耍过一种就是呢游戏，哎，就是呢那个肥皂啊，把它呢放到水里头泡，全部呢把这个肥皂呢就是说呢 跟水呢让它融合，化成了水道水，然后呢找一根麦秆，然后呢把那些麦秆的清净了之后啊，插到那个回到水里面，然后呢对着空中的去吹，去吹，哎，然后五颜六色的那个回到泡啊，就在虚空当中的就浮现出来。小孩子呢天真浪漫，哎，去追着这些的水泡，感觉呢这些水泡很漂亮，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但实际上我们的人生就跟这个回到泡一样，形形色色，千奇百态，但是并不牢固。这个回到泡，哎，你拿手指头、手指尖的那个尖一顶，哎，碎掉。太阳里然后出来了一照，哎，碎掉。它都会被风一刮一吹，哎，啪，碎掉。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呢也是这样。没有了经历过灾难的人，不会呢去理解呢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但是很多的人，实际上都自己亲身的曾经体会过这些濒临死亡的这些的恐惧。有的人呢是得了那疾病，九死了一生；有的人呢是曾经低的时候，飞机呢出现了故障，还突然没有修好，去感受了那种的面临。有的人是被呢误诊，还诊断为那是得了那这种绝症，感受到了那这种痛苦。而有的一些呢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从他自己周围的这些呢亲戚朋友，乃至于陌生人的死亡当中，遭受灾难的这些呢死亡的这些的人，之前前几年呢，就是说呢，三八地震的时候，当时的那些记者、那些呢官兵，他们现场亲自呢感受到了呢生命的一种的脆弱。本来呢好好的一片的地域，突然的出现了一个呢地震，地震完了，很多年轻的人已经的离开了这个呢世界，这是他们这些年轻人想不到的。有的呢是呢被什么呢啊所埋，就是呢包裹，在痛喊当中啊，哭喊当中，最终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去看那些呢死者的那些人面，没有说呢说是啊一个人在那儿笑眯眯的在等待的这些东西，都是呢不满脸的充满了这种的就是惊恐，那个都是很非常的害怕、畏惧、恐惧的那种的生命。生命呢就是那这样的，我们经常的周围呢会看到呢这样的人，本来呢跟自己呢处得挺好的朋友，上医院的检查，说是呢癌症的晚期，癌症的晚期，短短的半个月一个月，心容的憔悴，心容的憔悴，往昔的这种的所谓的健康不复能存在，以前的这种的就是呢知识渊博呀什么的，就是呢口若悬河等等，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离他不去，只是呢在一种非常无奈的悲痛当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我们周围经常的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呢有的人会说他们是他们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那么请问你有什么样的理由，你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保证自己不得疾病、不得绝症？你有什么样的理由能够保证地震不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呢？有什么样的能力敢保证你在坐飞机的过程当中，这个飞机绝对不会呢失事呢？你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呢保证在自己呢坐上汽车的时候，能够安全的回到呢自己的家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出保证，但是呢，却总又认为自己呢不会去死亡，突然的死亡，这实际上就是说啥呢？众生无始劫以来最为可怕的常执啊，在作怪，而这种常执损害了我们无量。这样的一种的执着，年轻人有，中年人有，老年人还有。年轻人认为，哎，我年轻，我健康，我正朝气了蓬勃，哎，他说他自己不会。中年人说了，哎，我事业的有成，家庭的圆满，我不会死。老年人说了，我的身板还健了，我的身板还健了。我天天呢还在打太极，然后呢早上呢天天还在遛鸟，我一直呢在锻炼，我不会死，我不会死。但是可靠，比如说老年人，就是连中年人，连的就是呢年轻人，都没办法呢去依靠的这些所谓的锻炼，所谓的医药，所谓的健康，真正的是自己的长寿。如果健康是长寿的因，那么只要是年轻人就应该呢都能够呢长寿。如果锻炼是能够长寿的因，那么只要呢天天的去保证的锻炼，这个人呢就不会呢。如果呢是有权有势有地位有眷属，就能够呢让自己他生命的得以延续，那么这个世界上将应该存在很多很多的长寿的人，几百岁几千岁甚至应该几万岁。但是实际上有这些人吗？没有。拥有了上百成千上百的就是那眷属高僧大德，也必须面对那死亡，最终呢会离开那。拥有呢几十个亿、上百个亿，甚至于上千亿的这种富翁，最终呢也会呢离开那，甚至于会突然的离开那。有的呢贵为一国的这种呢，就是什么国主、帝王、将相，来自于我们现在说的总统、首相。也会呢就是说呢突然的离开了这种事情。所以说呢在死亡的面前，人人平等，唯一能够救护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正法，是正法。但是呢如是呢所修集的正法，由于呢自己的常识，由于呢自己的这些的牵挂执着等等，夹杂了太多太多不可靠的因素，导致自己的念佛不能够呢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所以说古德呢就讲什么呢？说念佛法呢，实际上呢最容易的一个法，你只要能够老老实实的去念，老老实实的相信，老老实实的反应，老老实实的念，就能够能往生。说念佛往生净土是万修万人去的一个的修法，但是实际上呢正在念佛的这些过程当中，能够到念佛利益的又有多少呢？只有那些真正的看破放下的得到了这个利益。这些人不一定是有智慧的，看起来非常的有学识，不一定是非常有钱的，也不一定是非常有权的，往往是那些呢普普通通的人，脚踏实地的人，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利益。说明死亡对每一个人呢是平等的，不会分富贵贫贱。同样的道理，念佛往生也是呢平等的，不会分，哎，你是呢富人，你可以先往生；你是穷人，你呢可以后点走。唯一看我们是不是呢真正的相信了这样一个法，真正的愿意去往生， 真正的能够的放下的轮回当中的这些没有意义的这个事。以前呢，就是什么科学家呢，曾经呢做过一个呢实验，结果呢是找100来个人，让他们把他们一天当中啊所想的、所思维的、所担心的、所牵挂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呢记录下来，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呢，通过呢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去追踪调查，所想到的、所牵挂的、所担责的这些的想法跟这些的东西，真正能够发生的，顶多10-20%，也就是10%-20%的比例。说明什么呢？说明剩下的80%-90%都是在什么呢？都是在杞人忧天。都是在杞人忧天，杞人忧天大家都清楚啊，天天在担心这个天什么时候会塌下来，塌下来的时候我就被砸死了，然后我往哪儿躲呢？躲到山洞里头应该比较结实了，但那个天太沉了，压力大呀，那山也会被压塌的。做个铁柜子，哎呀也不行，天塌下来那里头连氧气都没有，我会憋死的。那我躲哪儿呢？躲到那些大个子中间，那大个子顶一会儿也顶不住啊，天塌下来的时候他们也顶不了多长时间。哎呀我最后还是那就是呢会被那天掉下来再天的压。表面上我们说哎这是那一个呢就是个笑话，一个呢愚人的一个呢故事，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周围经常的会发生，实际上乃至于呢就在自己的跟前自己的身上呢就能经常的会能去发生。有些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跟杞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念佛的时候不好好念佛，像啥呢？像一些的杞人一样的一些东西，唉，念完了肯定得好好的累了，肯定得好好的就是说啥呢，补充补充的体能，回去炒个什么样的菜呢？是蘑菇冻粉条，还是呢就是那茄子冻土豆呢？想想吧，你多长时间呢？最近的牙齿有一点点松动，哎呀我冻个10分钟吧，让烂回去，好吃好吃。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未必会付诸于实际的行动。等到念完佛了，到菜市场一看，没有茄子也没有土豆，最后买了一颗白菜呢回去，最后呢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那糖醋白菜，醋溜白菜，做了一个那醋溜菜。那么他整个念佛的过程当中想的一大堆炒菜的一些呢，有没有意义跟价值呢？没有。有的人呢在担心，我的孩子现在在谈对象，他能不能谈成功呢？我以前倒是有一些经验，该怎么样告诉他，该怎么样提醒他。我自己在这儿打妄想打了好长时间，念佛的时候在想这些，走路的时候还在那想这些，甚至于晚上睡觉还在梦这些的。结果回来了一问，孩子你这对象谈的怎么样了？哎呀妈你少操心，我还没谈对象呢，谈对象我过几年再谈，那么自己白打妄想半天。有的人呢在担心，听说呢最近的房，哎呀这可咋办呢，愁死了，最近呢就算计着给孩子想买个房子，这一涨价这点钱又不够了，该咋办呢？结果过几天一听说来，这是小道消息不可靠，又是呢在胡说乱想。实际上我们仔细的静下心来去思维思维，我们的一天24小时当中，除了吃喝拉撒睡，有多少的时间是用在这些没有意义的胡思乱想的，是用在这些没有意义的琐事的当中？ 实际上每个人身上这些事情杞人忧天的事情都有，如果能够把这些事情都放下，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天塌下来，天塌下来有地顶，对不对？房子涨价了，房子涨价了不是给你一个人涨，柴米油盐涨价了也不是能给你一个人涨，柴米油盐一涨涨价，自己的工资相应的也会涨，也会能涨。孩子谈对象你能管得着吗？那是两个人自己的姻缘，不，你好好的给他念佛，祈祷佛的加倍，哎，对他真有帮助。你打一堆的妄想能对他起到什么样的帮助？起不到的，起不到的。所以说很多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不是法不殊胜，不是说没有修行的岁月，唯一的就是说啥呢，自身内心当中呢，是否真正的看破了这些东西，去放下了。实际上我们很多很多时候的想法，仔细回过头来仔细的去琢磨，哎，都会淡然一下，哎，摇摇头，我刚才在想啥呢，回过来了，都会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就往往的都觉不了，为啥呢？就是思维的太少，真正了解到了所有的这些的东西全部都是因缘果报的显现，感受好的乃是自己的善业，感受坏的是自己的恶意，感受善的，哎，把这个很善回向给一切的众生，感受恶的，你看所有众生的这种痛苦全部得由自己一个人来承受，这就可以了。其他的，哎，不想的去感受坏的，使劲的去想逃避的这些东西，能逃避得了吗？逃避不了。想的感受的快乐，想一直的需求获得的这些东西，能得得到吗？不一定能得得到，不一定能得得到。一个人造作了杀业了，他不想的短命，他不想的得病，能做得到吗？做不到的。他不管他怎么样的去想，怎么样的去呢，就是说呢推，就是逃避没用的，反倒是老老实实的去念佛，可以清净的这份杀业，让自己不再感受呢这种短命多病的这种果报。一个的好的事情自己拼命的去贪心，拼命的去需求，能得得到吗？不一定能得得到。往昔有这个福报，你不去贪心它，不去呢求它，自然而然因缘到了，也能够呢享受得到。如果自己念里头没有呢这个佛法，不管怎么样去想，怎么样的去攀取去追求，也得不到。如果好好的念佛，自己的功德智慧佛报增上了，还反而呢能够呢得到的这些呢自己需求的美好的这些。所以说呢真正的修行随遇而安。所以我们念佛堂，念佛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团体，为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呢就是呢能够呢在一起共修的这样一个呢环境跟道场。念佛说到难的地方，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以相信，哎，简简单单的念句佛号就可以得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多那么多的功德跟利益，说容易也容易，简简单单的持诵一句的佛号就能够呢成就像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样殊胜的功德跟果位。那么最关键的在哪儿呢？放下，最关键的在放下，真正的内心当中升起了无常的观念，升起了出离心，真正的吸取了西方极乐世界，厌离了娑婆世界，这些所有的功德每个人都可以能得到。具足智慧的，具足功德的，这些的善知识们，这些的大法师们，他们能够能念佛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自于呢低低在下的普通的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老头老太太，甚至于在大街上乞讨的乞丐， 好好的念佛照样的可以落实。所以说所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首先是什么，是明理，明白念佛的这种的道理，明白轮回的真相，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的殊胜的功德，自自然然的这些的功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那么作为呢念佛团体的这样的这种关系者，甚至于呢作为一个人念佛，我们念佛堂的一个人学员，其实呢把这种道理真正的呢传播给了大家，告诉给了大家，大家一起向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当大家呢都一致的去呢这样的去行持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呢团体，在念佛求往生的这样一条的道路上，就像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新生。最初的一个组，也许呢十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也许呢只有那几个人。但是呢，只要呢大家的心念是相通的，都能真正的想的就是希望这个事情，真正的脚踏实地的老老实实的念佛，别的呢不一定能完全能做得到。就像高僧大德一样，完全的舍弃了世间的俗物，这个呢不一定能做得到。尤其是呢作为呢在家的这些的菩萨，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呢这些。但是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说啥呀，力所能及的去呢做一些。比如说呢，首先我们自己先做到念佛的时候，我把这些其他的事情全放下，不要去呢管这些东西。念佛的时候啊，一会儿拿着手机来看一下，哎呀，我儿子是不是呢在给我发短信，我孙子呢是不是呢又要让我买东西，不管这些，手机关掉，时间的关掉。他现在自己念佛的事情，那么就关掉了手机呢这些的琐事情，好好的念佛，才慢慢的养成了一个的习惯。首先呢在念佛的时候自己能够专心的念佛，不去的想这些的琐事，慢慢的延续，哎，一天能够呢保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于呢就是说呢一天当中慢慢的能够呢延长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慢慢的自己呢不管做啥就只是呢做而已。每天上班炒菜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哎，这些事情都在做，但是心中的佛一直在念。这种念不是嘴上的念，是心的真正的牵挂着阿弥陀佛的事情。哎，原来我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就像我以前问一个老婆子，哎，他问他的，我说你念佛现在咋样呢？哎呀，他说现在好多了，好多了。以前呢，我念佛经常想儿女，现在不想了，想他们没用。那个老婆才在自己说，想他们没用。我说多了，人家向我唠叨。我这点钱的话呢，给他们也没啥意义，还不如用用放生啊，供养供养几天的出家师傅啊，让他们好好修行啊。然后呢，就是说呢，印一些经书啊等等，这些有意义。老婆才这样讲，他说我现在不怎么想他们了，虽然偶尔呢也想一下，但是不像原来那样想。我现在经常的就想，哎呀，我要是走的时候能够呢走好的话呢，我的这些儿女们呢也应该呢就是呢他们最起码能够相信佛法，不会呢再就是说啥呢不相信佛法了。我的这些呢同修道友的话呢，我也能够呢给他们做个榜样。哎，老菩萨这样说，他说我现在想的就是佛，想佛，那地方太好了，我真的想去。老菩萨这样讲，哎，有些时候我听到老菩萨这样的，我自己都有点惭愧。哎，我说这老菩萨挺好的，我自己有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呢，像老菩萨那这样的，就是呢，去真正的做到这些。所以说什么呢？修行的过程真正的不难，难在什么地方呢？真正的自己要认识到道理，道理认识清楚了之后，真正的要去呢下功夫去做。下功夫，每个人实际上呢都能做到，尤其是呢作为一个共修的团体，人们现在创办了这样一个念佛堂， 实际上呢，就是呢，想让这些呢，就是已经呢，就是有一定文字基础的，哎，不要呢散了。如果你远离了这样一个呢共修的团体的话呢，我们又会慢慢的回归到原来的一种呢生活跟习惯当中，哎，以前学的这些知识，学的这些的道理，慢慢的在这种的就日常的生活当中，家庭啊，工作呀，然后呢，同事啊等等这些事情呢，慢慢的就被磨光了，磨光。但是呢，有这样一个呢团体，一方面呢，就能给大家呢提供一个呢修行的一个呢共修的一个呢场所，另外一方面不会呢让自己这种学修荒废掉，能够呢不但呢不会荒废，而且呢是能够呢增上。如果呢自己真正的努力了，不但呢就是呢自己可以呢获得念佛的利益，还可以呢帮助周围的这些呢很多的这些呢亲朋好友，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念佛的这种的团体。实际就是说呢夸张一点点的，也不能算夸张吧，实际上每一个念佛堂在这一方来讲，就是一个清净的一个呢场所，清净的一个呢所在，清净的一个呢自然而然对周围的这些呢就是啥呢，这些呢就是说人的生活呀，乃至于呢我们说的这些呢灾灾难难呢都有一些呢帮助的。如果呢我们呢能够呢通过呢自己的努力，不挡着自己呢能够呢学好修好，同时呢让这样的念佛堂的话呢越来越多，让更多的人能够呢走入到学佛念佛的这样一个行列当来，行列当中来，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呢在佛法当中呢得到利益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一方面呢也满了佛菩萨的悲愿，另外一方面呢也完善了我们自身菩提心的修行，完善了我们自身菩提心的一种修行的。今天呢我们就先学到这儿了吧。底下呢就是念佛，念佛呢因为现在呢没有网络吧，我呢就起个头的话呢大家呢就好好的念。上半年的话呢就是一个女众法师呢在负责念佛堂的这种学修，由于呢他中间有一些事情我带了两堂课，下半年呢就是我来带。我来带的话呢就是我跟大家呢一起呢来进行了做配合呢好好的就是我们念佛学佛。最初呢就是相对来讲呢会讲一些听起来呢比较简单的一些的道理，但是呢能做到的呢确实呢会得到呢真正的利益和收获，这些方面呢大家呢应该是清楚的。我们念佛的时候呢还是像以前的一种方式一样，首先呢是祈祷。实际上作为一个佛教徒或者一个修行人，祈祷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念佛之前也是呢先祈祷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呢端正了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就把心态呢放平，然后呢把心呢就是说不用故意的去静，不用故意的走静，首先呢做一个意，我现在要念佛，我想什么都没有真正的作用，我想什么都不如念佛更有意义。先呢做这样一个意，做完这样一个意呢，学生呢，然后呢就祈祷，然后呢就是呢祈祷呢，就是说啥呢？我们呢就是很多人都有学佛的基础嘛，我们呢就是啥呢？把上师本宗空性护法呀，全部都归为一体，归到阿弥陀佛的身上。阿弥陀佛是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所有的上师，所有的本尊，所有的空性，所有护法的总集体。祈祷阿弥陀佛一尊佛，就等于祈祷了所有的上师，所有的本尊，所有的空性，所有的护法。这个一定要相信。祈祷什么呢？祈祷我们这一座念佛从最初到最后能够圆满。祈祷我们这样的这种念佛的执行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违缘跟障碍，具足一切的顺缘。然后呢就是祈祷，就是呢就是最普通的祈祷。如果呢自己呢心量广大的话呢，就祈祷呢整个呢这样一个念佛堂 乃至于呢所有的念佛人都能够真正的融入到念佛的境界上，真正能够获得念佛的功德，获得念佛的这些呢智慧呀、慈悲呀，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好好的呢做一个呢祈祷，完了呢下面我们念佛。有的人的话呢可能就是祈祷的时候比较费劲吧，这样的话就可以自己前面放一张阿弥陀佛的像，阿弥陀佛的像，了真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像跟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跟真正的阿弥陀佛，希望见到这个阿弥陀佛，加持力也好，加持力也好，悲心也好，智慧也好，能力也好，完全的跟希望见到这个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安置在这种境界当中，原虚空当中观想出来的佛祈祷，感觉不得力的话呢，就直接呢对着佛像的祈祷，这样也是可以的。
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